的新偶像耶，帅不帅？
这张海报上的人是蛮帅的，还不错啦。
什么还不错？告诉你，他很受欢迎耶，我敢打赌一定有很多人跑去买他的海报，然后把他贴在房间里。
那算什么，我的偶像才了不起呢，不管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都把他的照片贴在教室前面，甚至连老师也把他的相片挂在办公室里哦。
哇，连老师也崇拜他呀。
你才知道，老师不但挂他的照片，还经常带着小朋友对着他的照片鞠躬敬礼呢。
哇，这么神气呀，莎莎。
什么事？
可不可以打个商量？
你说。
我把我的巧克力糖送给你吃，你去告诉你的偶像，说我也很崇拜他，可不可以也请他当我的偶像？
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，就想把他当偶像啊？
一定不会错的，连老师都那么崇拜他，他一定很了不起。
这你可说对了，他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之一，许多外国人也都知道他哦。不过
怎么嘛？
不过我没有把握他会不会答应你的要求。你这么不乖又爱吃。
哎呦，莎莎，拜托你跟他说，我其实是很可爱的，心地善良又有同情心。
是这样的吗？
当然是，莎莎，拜托拜托了。我的巧克力糖全部都给你。
这个
好吧，看在你苦苦要求的份上，我就试试看吧。
谢谢你，莎莎。哦，对了，莎莎，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你的偶像叫什么名字？
可以啊，他叫孙文，不过大家比较习惯叫他孙中山先生。
孙中山先生，哎，这个名字好熟哦，好像在哪里听过。
笨仔仔，你上当了啦！
啊，魔镜公公，你说什么？我上当了？上谁的当嘛？
当然是莎莎。你知道孙中山先生是谁呀？
这个名字我一定在哪里听过。由此可以证明他一定是很红。
崽崽啊，你少土了，连国父孙中山先生都不知道啊。
国父？哦，原来他就是国父。讨厌了，莎莎，你居然戏弄我，我要去告诉妈妈。
崽崽，你别生气嘛，谁叫你连国父都不知道。
我现在不知道，但是我发誓，我一定会把国父的故事全部都找出来，下次你就别想再捉弄我。
嗯，有志气。好，仔仔，现在我们就来听一段国父孙中山的故事。
好，文静公公，你赶快说，我一定会很仔细听的。
好，这个故事啊，是国父小时候的故事，很精彩哦。
哦。
少年孙中山，
在120多年前，也就是清朝倒数第三个皇帝的时候，广东省香山县有一个小村落，名叫翠亨村。这个地方的风景很美，但是全村70多户人家，大家都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，生活非常辛苦。
恭喜啊，又是一个小壮丁啊。
谢谢。
这个小家伙看起来特别的白胖可爱呢，将来长大一定是你们夫妻俩的好帮手哦。
达成啊？怎么了？
是不是我说错什么了？
哎呀，
我们已经够穷够苦的了，现在又添了一张嘴吃饭，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？
别担心，日子总会过下去的。
你看这小家伙长得一副有福气的样子，咱们就叫他地相吧。
地相名字是不错，希望啊他将来有出息。
孙达成年轻的时候曾经跑到澳门当鞋匠，直到32岁才因为想念家乡回到翠峰村，并且结了婚。这些年来一直是靠他替有钱人家耕地，在兼做打更和鞋匠的工作，每天从早忙到晚来养活一家老小。但是日子还是不好过，在地相5岁的那一年，孙达成的大儿子阿梅决定到国外去发展。
阿梅啊，你为什么非要出国不可呢？
哼，我再也受不了财主的欺压，我受够了，我决心出国到檀香山去求发展。听说在那里只要肯努力干活，一定有好日子过。
可是你到那里人生地不熟的，这语言又不通，哎呀，日子会很难过。
大哥，你不要走了，我舍不得你走。
地相乖，等大哥赚到了钱，一定给你买好吃的东西。
真的，可是我不想要好吃的东西。
那你想要什么？
我想要一双鞋。
好，没问题，大哥一定给你买鞋，不要说一双，买10双。
哇，好棒哦。
哎，爹，你怎么了？你哭了。
孩子啊，爹，快别这样。
我从澳门坐到家乡，做了几十年的鞋匠，居然穷得连自己的孩子都穿不到一双鞋。
爹，不要哭，没有鞋不要紧的。
到了檀香山，真的慢慢有了发展。他很孝顺，经常寄钱回来贴补家用。小地相也终于有机会到私塾去念书。入学的第一天，爸爸请老师替地相取一个正式的学名。
这孩子长得很秀气，很文雅，就叫做孙文好了。
孙文很聪明，才入私塾半年就变成老师最喜欢的学生。因为他的书背得最熟，字也写得最好。可是有一天，老师叫孙文背书的时候，他却不愿意背，反而一直问老师课文里的意思，结果把老师给惹火了。
你管他什么意思，把他背熟就行了。
可是如果你不告诉我们这些课文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背得再熟也没有用啊。
没有用？读圣贤书居然敢说没有用？
不，我只是想知道课文的意思。
哼，等你长大自然就会知道了。
为什么你现在不肯告诉我们呢，非要我们读死书呢？
你，哎呦，这简直气死我了。
其实孙文就是这样一个有勇气的孩子，凡是他认为不对不合理的事，他都敢提出来质问。同学们看他这么有主见，对他佩服得不得了。他的性格也很刚强，尤其喜欢打抱不平。有一年中秋节，孙文和几个好朋友正在北帝庙前开心地玩砍大青， 就是劈甘蔗的游戏。忽然有一个叫做方大头的孩子跑过来故意捣蛋。方大头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小恶霸，仗着自己是财主的儿子，经常欺负小朋友，孩子们都怕他。他比孙文大三岁，高半个头，可是孙文却不怕他。
哎，你干什么？干嘛抢我们的甘蔗？
哎，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有种你来抢啊。
你可恶。
哎，孙文，你别打了，你打不过方大头的。
方大头不要打了，你会打死
就是了，不要再打了啦。孙文，你快向方大头对不起，他就会放过你的。孙文快呀。
同伴们不断地要求孙文，但是孙文哪里肯不去呢？他被方大头打得很惨，还受了伤，但是他就是不吭一声，直到昏过去为止。同伴一看孙文昏倒了，吓得连忙将他送回家去。
哎，你干什么去惹他呢？
我没惹他，哎呦，我轻点好不好？明明是他蛮不讲理嘛。
可是他是地主的儿子啊，
地主的儿子就可以这样随便欺负人了。
可是，哎呦，你打不过他，他比你高，比你壮，你会吃亏的呀。
是啊，他比我高，比我壮，可是他总还是有弱点的吧？只要能够找出他的弱点，就不怕了。
过了不久，孙文的伤好了，他又活蹦乱跳地和同伴们到海边去玩。正当他们在海里快乐地游泳的时候，方大头又来找茬了。他把孩子们留在沙滩上的衣服通通丢进海里。
啊，你干什么？干嘛乱丢我们的衣服？
哼，看你们嘻嘻哈哈的，我就有气。
真不讲理，你也可以下来玩嘛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不会游泳，对不对？你是一只旱鸭子
啊。我
哎，快快快哦，我把这家伙拖下来丢在水里面，不怕他不老实。
哎，对啊，快了快来啊。哎，来啊，哎，快点，哎，
不要不要不要，
快一些啊，
以后不再欺负人了。
快放开我，否则
我快说啊，投不投降？
嗯啊，投降投降，饶了我吧，我快淹死了。
说啊，以后不再欺负人。
是啊，
我说我以后不再欺负人了。
他投降了。
孙文从小就对不合理的事情感到厌恶，并且勇敢地去指责他。他常常想，总有一天一定要把这些不对的事情通通改过来，但是这谈何容易呢？所以他的朋友们都开玩笑地叫他孙行者，笑他是不是也想像孙悟空一样来个大闹天宫呢？在12岁的时候，曾经到檀香山找大哥阿梅，在那儿住了5年。有一天，突然又回来了。他的好朋友陆浩东觉得很奇怪。
哎，你怎么会突然回来了呢？
哎，别提了，我跟我大哥啊闹翻了。
闹翻？怎么回事啊？
我希望多读一点书，大哥啊却只希望我多学着做生意。谈不拢，干脆回家来。
也好，不过至少你总算在檀香山读完了中学，真不错。 哎， 哎，
是啊，我还练了英文，看了很多像《华盛顿传》《林肯传》《拿破仑传记》这样的伟人传记，也接触了很多外国老师、外国朋友，在思想上，哎，的确得到很多可贵的启发哦。
比方说呢？
比方说，我这一趟回来啊，看到咱们家乡 应该说是整个中国，仍然处处充满着不合理的现象，一点进步也没有。我真的好生气啊，也好着急。中国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应该改变呢？才能够不怕强敌的欺负呢？
孙文从檀香山回来以后，看不惯的事情比以前更多了，他想改变的事情也更多了。他好希望有一天能够把整个中国改变得更好更强大。这一天，他和好朋友陆浩东逛到了北帝庙。
哎，北帝庙的香火好像越来越旺了，你看看，拜佛的人真多哎。
何止拜佛的人多，连村里的管事也三天两头的派人来修庙，他已经变成咱们村子里的权威标志了。
啊？什么？难怪中国到现在还这么落后，老百姓太迷信了嘛。
没办法，生活太苦了。
生活苦，光靠拜佛有什么用呢？要靠自己嘛。迷信拜佛只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，对于改善生活根本一点帮助也没有。
这个我知道，可是其他人不这么想，还是执迷不悟，我们能怎么办呢？
这个嘛，对了，走，咱们进庙去看看。所谓治重病要用猛药，今天咱们就来一个大闹北帝庙，你说好不好？
好啊，你敢我就敢。
北帝庙内有一个刚装饰好的泥雕神像，正端坐在大殿之中，接受善男信女们恭恭敬敬的顶礼膜拜。供桌上摆满了月饼、水果等贡品，香火缭绕，烛光闪耀，非常热闹。
你看看这些人拼命磕头，嘴里还念念有词的，真像中了邪一样，
可不是吗？
求求北帝菩萨保佑啊！哎呀，求求北帝菩萨保佑啊！
老太太，北帝菩萨只不过是一尊泥菩萨罢了，你这样的求他，大概也求了几十年了吧？他到底真的保佑了你什么呢？
去，这个年轻人不懂事啊，小心遭到天打雷劈！
哦，是吗？我倒要试试。
不得了不得了，有人跳上供桌了。
天哪，他拽断了北帝君的手了。
各位乡亲，请你们看清楚，这真的是一尊没有生命的泥菩萨，里头不过是一些泥土稻草和烂木头，他能够保佑你们什么呢？你们看，我拽断了他的手，他还对我笑呢。
是啊，我要是扯掉金花娘娘的泥耳朵，包管他也不会吭一声。
大地不动，快抓住这两个作孽的疯子！快抓起来！好的。
孙文带头大闹北帝庙的事，在村里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县太爷下令严格追查此事，结果对孙文的父亲开出了三个条件。
哼，第一，把你那宝贝儿子逐出香山；第二，由你家负责修好北帝君和金花娘娘的神像，诚心的供奉；第三，你在全村张贴悔过书，承认教子不严，纵容儿子闯祸之罪。三个条件由你选吧。
这除了第一个条件，另外两个条件我可不可以考虑一下？
不，
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绝对不愿意连累父亲，我离开香山就是了。
哎呀，孩子，你还不到17岁呀。
是，我们怎么放心让你走呢？
请爹娘放心，我已经长大了，可以照顾自己，我马上离开香山，请各位就不要再为难我爹娘了吧。
哼，臭小子，想不到你还是个孝子。
孩子，
爹娘别难过了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
后，孙文果然回来了，并且还领导了一群勇敢的革命军，不畏艰难，经过十次革命、十次血泪交织的挫败，终于推翻了专制腐败的满清政府，建立了中华民国。
公公，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妈妈听。她老是说我皮，她真该听听人家国父有多皮，还打菩萨语。
仔仔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的偶像啊？国父才不皮呢，我觉得他好有
胆识。
对，好有胆识。
哼，大人物的童年就是不一样。我也觉得，可是。我觉得国父有点笨笨的。
哦，怎么说啊？
我们前面听过那么多历史故事，几乎每一个起来推翻旧王朝的人都想当皇帝，国父为什么不想当皇帝呢？
哎，对呀，中国不是一直都有皇帝吗？国父为什么不想当皇帝呢？
嗯，现在你也觉得他笨笨的吧？
才不呢。国父不当皇帝一定有原因的，对不对，魔镜公公？
对，国父起来革命就是看在2000多年来中国一直习惯由一个皇帝来统治全国，要是啊碰上了一个好皇帝，那百姓就可以过好日子，要是碰上了一个坏皇帝，百姓岂不是要受苦了呢？国父认为啊，国家是属于全体国民的，应该由全体国民一起来管理，所以他不想自己当皇帝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所以我们现在都用选举的方式选出贤能的人来为我们服务。
对，
现在你知道我的偶像有多伟大了吧？
嗯，国父真的很伟大耶，从现在起我也要把国父当成我的偶像，我还要把国父的故事说给庞庞和大毛听，叫他们也把国父当成偶像。
哎，那你得先问问我答不答应。
哼，国父又不是你一个人的，所谓国父就是国家的爸爸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崇拜他呀。